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，我是芬妮。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：川普起诉《纽约时报》长期不实报道，索赔150亿。FBI 深入调查奥克遇害案，聚焦共犯同极端动机。川普支持将 Antifa 列为国内恐怖组织。美军在击沉委内瑞拉运毒船，川普不排除陆地行动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。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，将对纽约时报提出诽谤和重伤诉讼，索赔150亿美元。他指控纽约时报几十年来一直在度撒谎，对他本人、他的家人和名下企业作出虚假不实报道。川普在社交平台 Social 上写话：今日我怀着极大的荣誉，对《纽约时报》提出价值150亿美元的诽谤和重伤诉讼。《纽约时报》是我国历史上最差、最堕落的报纸之一，几乎成为激进左派民主党的喉舌。川普表示，他很自豪能够追究《纽约时报》的责任，就好像他过去提出控诉其他新闻媒体播出的有争议的新闻，最终都获得创纪录的和解金。川普强调，纽约时报长期蓄意惯性对他进行不实报道和诽谤，这种行为既不可接受亦违法，必须立即停止。最后他说，感谢大家关注这件事，让美国再次伟大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邦吉诺礼拜一表示，针对保守派意见领袖查理·柯克上个礼拜在犹他州遇害一案， FBI 正全力调查是否存在其他共犯或资金支持。目前唯一被捕疑犯人是22岁的泰勒·罗宾逊，他涉嫌在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开枪杀害柯克。邦吉诺指出，罗宾逊行凶前曾经表达过暴力倾向，并在社交圈展现极端化和孤僻特征，显示此案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。目前罗宾逊被安置在特别观察区等待心理健康评估。犹他州州长侯克斯就表示，疑犯在网络被激进化，持有左倾政治观点，而且不愿意配合调查。犹他州警方透露，礼拜二将对罗宾逊提出诉讼，并公布更多调查资讯。美国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遭遇暗杀后，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表示，100%支持将 Antifa 列为恐怖组织。川普仲提到其他一些相当激进的团体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。 Antifa 是反法西斯的宿舍，起源于1930年代，分布于欧美各国，成员多数是年轻人，崇尚暴力，认为暴力攻击是必要手段，并以反政府、蔑视法律著称，属于极左派。同一日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白宫顾问米勒都表示，政府正在调查在美国组织暴动、街头暴力及类似活动的组织。谈话期间，米勒一度使用国内恐怖运动一词形容这些行为者。目前暗杀 Cook 的疑犯泰勒·罗宾逊被评估持左派观点，警方在查获的子弹上发现刻有 Antifa 反法西斯讯息。美军在击沉委内瑞拉运毒船，川普放话不排除陆地作战。川普礼拜一公开表示，美军最近再次在国际水域击沉一艘委内瑞拉运毒船，当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。他仲强调不排除对委内瑞拉展开地面行动，引发国际关注。川普在社群平台发布一段影片，画面显示一艘船只在海上再浮再沉，之后爆炸成一团橙色火球。他表示，美军在国际水域打击这些来自委内瑞拉已确认为毒枭的恐怖分子， 并称他们正是将非法毒品运往美国，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，川普告诉记者知，我们有证据，你们只要看看散落在海面上的货物就知道，那些是一袋袋的固柯碱和芬太尼。当被问到是否会扩大行动，直接打击委内瑞拉本土时，川普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，并说我们拭目以待，态度耐人寻味。川普说，委内瑞拉正将帮派分子、毒贩和毒品运到美国，令人无法接受。事实上，这个是美军这个月内第二次针对委内瑞拉运毒船只入手，上个礼拜的一次行动造成11人死亡。对此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日扬言将彻底行使他的正当自卫权，称这些炸弹威胁导致双方关系彻底崩溃，两国自2019年起就已经断绝外交关系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。首先是新闻提要，美国和印度在新德里重启贸易谈判，影射习近平的崇祯禁书以此整整解禁重出江湖，福建航母展实力变翻车，中共官媒自爆重大设计缺陷，美日贸易协议生效，日本汽车和零件关税下调至 15%。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。印度被加征惩罚性关税后，美印两国将在16号在新德里重启贸易谈判，为近来陷入低潮的双边关系释出积极信号。印度商务部首席谈判代表阿加雅尔表示，美国南亚区贸易代表林奇将展开为期一日的访问，作为双边协商的一部分。川普政府在8月27号起对印度商品加征 25% 关税，总税率升至 50%， 制裁印度因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，帮助了侵略战争的行为。原定8月尾的美方到印度访问亦都因农业和乳品市场分歧而取消，农业和畜牧业市场开放仍然是谈判最大障碍。印度坚持保护数以百万计农民利益。美国驻印度大使提名人戈尔就表示，双方并未距离协议太远，可望在几个礼拜内解决分歧。市场对此亦出现正面反应。印度经济时报指出，投资者看好协议进展，相关产业股票普遍上升。印度商务部长戈雅尔就表示，双方已经启动实质对话，力求在11月前达成首轮协议，为重启合作铺路。中国曾经被紧急下架的敏感书籍崇祯勤政的亡国军，最近静静重新出现在中国网络书店。这本书由已故历史学者陈梧桐撰写，2023年9月出版，但短短一个月后被中共官方下令全面下架，理由说是印刷问题。书的封面宣传语是“分招连连步步错，越是勤政越亡国”，内容由财政、党争、军事、用人等方面解释崇祯皇帝如何走上亡国之路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本书涉嫌影射了领导人习近平而被下架。有分析说，习近平和崇祯有很多惊人相似之处，成日折腾任用小人，主观上想保党，客观上却一步步将中共推向灭亡，难怪网民风泽为加速帝。消息指出，目前这本书改名为《崇祯传》，封面亦删去了敏感语句，但内容大致冇变，已经在中国重新上架，引发关注。评论员周晓辉指出，现在不单止是崇祯，其他曾经被禁的书亦都静静上架，这个可能代表习近平权力松动，已经无法好像过去那样完全掌控舆论。去年7月以来，有关习近平的权力危机、四中全会或生事变等各类传言四起。独立评论人杜静就曾经撰文表示， 当今中国政局处于大变前夜，无论政变、兵变、民变都有暗流涌动，甚至连外国分析都认为中共可能走到尽头，这一波禁书重现可能亦是一个信号。中共最近在央视纪录片《攻坚》中大扫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的舰载机弹射画面，本来想展示军力，结果就被眼尖的网友和军事媒体捉到，自爆大漏洞。中国自媒体海事先锋指出，国际主流航母早在二战后就采用斜角甲板设计，让飞机能够同时起飞和降落，但画面显示福建号的第二条竟然侵入了降落跑道，也就是说只要有飞机在降落，其他舰载机就不能够由那条轨道起飞，只能够单线作业。这个代表号称百万吨的准超级航母福建号根本无法同时起降飞机，连基本的标配都没达到，相比之下美军的福特级航母一日可以出动160架次。福建号如果维持这种设计，难以应对高强度作战。文章分析问题出在原本设计是蒸汽弹射，后来临时改为电磁弹射，但电磁需要更长距离，只好牺牲甲板调度空间。此外，因为中共目前还未有能力自制核动力航母，福建号依然采用柴油动力。过去这一类航母出海时排放的黑烟经常被网民取笑为烟雾战舰。虽然中共高度展示福建号，但反而再次凸显它的军工技术和美国的差距。由16号起，日本入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下调至 15%， 相关实施细节已经由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发布。美国政府宣布，根据美日7月22号达成的贸易协议，日本销美汽车被科征的关税将由目前总计的 27.5% 降到 15%， 受政策利多与外围行情带动，日本股市礼拜二走强，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触及45,055.38点，这个是日经首次越过45,000点。东证指数亦在盘中创下历史新高，3,177.26点。此外，川普这个月较早前签署的行政命令，亦将日本列为对等关税减免对象，亦就是现有税率未满15%的品项，既有税率与对等关税加总上限为15%，而家税率超过15%的项目，不需要叠加15%关税。而这部分的减免措施将溯及到美东时间8月7号，美方亦将退还超收的税金。另外，日本销往美国的飞机零组件亦将被排除在川普政府的关税之外，例如飞机引擎零件、机用蓄电池、飞机内部显示器、雷达、空调等超过490个项目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